赦免的经历，被得到平安的经历，和与神相遇的一个的经历，亦都是靠着祭司以色列人才能够完成献祭和完成集体敬拜的行动。我们作为现代人，作为非以色列人，我们就很难充分的理解在旧约时代祭司在普通人生命中那个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所谓中间人，中间人就好像祭司的角色。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环节需要这些中间人去连接起上来，生命中有一些问题有时也需要这些中间人去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对这些所谓中间人的评价呢，有长有短，有些说他好，有些是反面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如果我们要将一些生产的物品大量的能够送到每一个消费者的手里面，即是他很多的玩具啊、电脑啊、汽车啊等等，怎样送到个别的消费者的手上，是需要有中间人的。无论是工业的产品，无论是农业的产品，苹果啊、香蕉啊等等，无论是商业的产品，好像保险啊、股票啊、证券啊等等，都需要一些中间人的，或者需要一些批发商、零售商、代理人、保证人、经纪等等，去输送这些的服务，输送这些的工作。他们的存在呢，当然将物品的价格提高，有些研究呢就说呢，有时甚至提高到五倍或者十倍，特别那些名牌那些的产品，其实成本是很轻的，不过呢因为它是名牌，因为中间人呢做了很多功夫，所以呢就将它的造价呢推高到五倍十倍。所以有些人呢就不是很喜欢中间人。但是如果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了中间人，其实很多事就不能够发生。比如最近我们都知道希腊有经济的危机，然后他在借钱不借钱的这件的决定上面出现很多问题，最后他们甚至愿意借钱的时间，欧洲有很多的政府都觉得不应该借给一个乱使钱的一个的国家。最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中间人，就是法国。德国就很强硬的态度，但是法国就采取一个中间人的态度，于是做了调和的角色，就解决了一个经济的危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需要中间人，在生命上面我们更加需要耶稣基督这个中间人，就是神和我们之间的一个的中间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本质和耶稣基督的工作都比旧约的祭司更美。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七章二十至到二十八节，就是这方面的说明。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耶稣基督比旧约的祭司更美，是因为他是起誓而立的。旧约的祭司不是起誓而立的。第二十一节，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这你是永远为祭司。这段的经文，如果大家有串珠圣经，你就发觉是出自诗篇第110篇第四节。这个诗篇是很特别的诗篇，第一句开始的时间，大家看看熟不熟悉。第一句他这么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很熟悉，就是因为他曾经被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2章，在路加福音第20章，就用来去询问那些法利赛人关于基督的身份。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基督是不是比大卫小呢？耶稣基督就用这个问题去询问他们，为什么大卫对基督说，这个是我的主呢？ 后来亦都俾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4节，就系、是、咧彼得喺讲道嘅时间引用要嚟讲到呢个就系耶稣基督要嚟嘅更美嘅一个嘅祭司。通常人咧用起誓嘅方法嚟证实佢嘅见证系真嘅，所以我哋上到法庭嘅时间如果做一个证人我哋就要咧按住圣经然后咧就话咧 So help me God 即系咧我讲嘅都系一个嘅实话，或者要加强我哋作出嗰个承诺嗰个嘅可靠性同埋嗰个决心，即系话咧我起誓我同你结婚我就唔会离弃你一个咧承诺性嗰个嘅决心所以我哋见到喺法庭上面有宣誓啦，喺婚礼上面有誓言啦，喺主要嘅官员佢哋就职嘅时间咧，佢哋亦都有一个嘅承诺等等。但系我哋谂一谂，对创造天地嘅主嚟讲，佢说有就有，佢命立就立，佢从来唔需要起誓嚟支持佢所讲嘅说话。但系我哋就发觉喺设立耶稣做祭司的事上面，神却破格我们说或者破例用起誓的方法。你可以想象一个不需要起誓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一个的个体，就是神竟然在设立耶稣基督做祭司的事上面用起誓的方法。旧约祭司的设立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8章，神就吩咐摩西要选派阿伦和他的儿子供职祭司的职分，然后要他们穿上特别的衣服，要分别为圣。换句话说即是人间的祭司是由命令而立的，不是起誓而立的，就是吩咐他要这样做，要穿上这些衣服，是一个的命令来的。如果这些祭司他几时不愿意穿上祭司的衣服，他就不能够供职，他就没有祭司那个的身份。唯有基督是起誓而立的，那意思就是说要指出这个身份那个的坚固性是不会收回的，不会因为他不穿哪件衣服就收回的。然后我们看到7章第22节，圣经希伯来书继续这样形容，他说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在这段圣经里面，中保这个希腊文呢，全本圣经出现过一次而已，大家发觉不是、哦、其实有很多经文都有中保这个字的、哦、例如加拉太书第3章第19至20节都有讲到中保、哦、就是耶稣神在颁布律法的时间都用一个的中保特别这个摩西做一个中保的、哦、所以有中保这个字、哦、但是原来大家看原文的希腊文呢，就发觉两个其实是不同字来的，在希伯来书这里只出现过一次的希腊文是担保人的意思，而其他的新约圣经讲到中保那个词是传话人的意思，即是传话和担保。我们都知道担保人和传话人有很大的分别，担保人是在一个人承诺不能够完成他的承诺的时候，答应去负上他那个的责任，即是譬如我替你担保你供款供不到就我要供款的咯，这个叫做担保人。传话人呢，就传了个话就完成那个工作了，但是担保人有时候甚至要自己预先拎了钱出来作为抵押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是很不同的一件事。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中保，就是那个的担保人。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做 Max Lucado， 他在一本书里面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当他的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只有17岁，未成年，因为18岁才是成年，但是为了他生活的方便 金錢的周轉，所以呢就跟他開了一個銀行的戶口，在當地開了一個銀行的戶口。但是由於他的女兒還未成年，所以呢他就必須成為戶口的擔保人。有一天銀行呢就寄來一個的通知，就說你的戶口呢是已經透支，不單止要罰款，因為透支就要罰款，而且每日是計緊利息的。這個作家他知道之後，他就等到夜晚，他知道他是日頭找個女兒是找不到的，所以呢等到夜晚，當個女兒回了宿舍之後，就打電話給他，就告訴他，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收到一個通知，就是你的戶口是透支了。這個女兒呢聽到爸爸這樣說的時候就很不好意思，她說爸爸真的對不住，我對金錢管理得不是多好，你給我一個月那個的零用錢，我兩個星期就將它用光，而且呢透支。然後她繼續說，爸爸你可不可以，當她繼續都說不下去的時候，這個作家就對他說，他說你不用擔心，我已經立刻匯了錢填補了那個的透支。跟著父女之間說了一些溫馨的說話，就收線了。收了線之後，這個作家他就反省，他說我由於愛我的女兒的緣故，我就願意為她付出這個的錢，这个不是只是耶稣基督对我的一个的做法呢？他说耶稣基督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偿还我做错的事。这个女儿是做错了，但是这个爸爸因为爱她的缘故，他愿意偿还，而且没有投诉。耶稣基督对我们不是只是这样做吗？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讲到，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神那个的苦心。神在設立救恩的時候，不單止降格起誓，他不需要的，但是他設立救恩為了給我們一個信心，他降格起誓，而且願意以他的兒子的生命和他的血做擔保。這個就是神呼喚浪子回頭那個的苦心，也是我們要存住感恩的心去接受他的原因。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因为他是起誓而立的。第二方面，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更美祭司的原因，是唯有他长远功绩。第23至24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很多，因为有死了格，这个死了那个去做，不能长久，这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职份，就是耶稣基督的职份，就长久不更换。我们人的职份无论几尊贵都是有限的。美国总统被形容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是这个形容在他在任的时候才有效，当他任满之后，权力迅速消失，之后他最多只不过是一个出名的人而已。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是指出耶稣基督他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作祭司。麦基洗德是何许人也呢？关于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的时候心情有些的矛盾，在第五章的后半部就表达了出来。在第五章他开始的时候，他第一次讲到麦基洗德，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事要对你们说。这里都是讲到作者是用我们，就是说他背后有很多人一起写这封信，这番说话是背后一班人勉励这些的读者，并且难以解明，因为恐怕你们听不进去。然后就很坦白讲出他心情矛盾的原因，他说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傅，但是可惜实际的表现，你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你们仍然是婴孩。 弟兄姊妹，依节嘅圣经对我哋信主有一段时间嘅人，其实好大嘅警惕。如果我哋今日我哋喺读圣经嘅时候，我哋读到比较艰辛嘅一啲嘅部分，或者难明嘅部分，或者枯燥嘅一啲嘅段落，我哋就话冇亮光，冇体会，冇应用。我哋听讲道嘅时候，如果个讲员讲得比较深入少少，唔讲故事，唔讲笑话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咁闷噶。呢个讲员讲啲咁闷嘅嘢，逼啲讲员咧讲啲笑话出嚟。如果我哋咁样讲、咁样谂嘅时间，我哋就正中咗希伯来书喺呢度嗰个叹息。睇你本来应该做师傅，你应该教主入学噶啦，但系可惜你嘅表现仍然系吃奶嘅婴孩。希伯来书作者佢心情嗰个矛盾，可以从佢讲完第五章后先嗰一番说话之后，佢加杂咗整章第六章整章嚟勉励嗰啲读者要离开信仰嘅初阶。好好尽心，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后来到了第七章，仍然要讲回物基洗德，就是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仍然要讲回给他们听。好，虽然你们可能听不明，但是我都要讲。物基洗德的事迹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那个篇幅不多的。当时的背景就是亚伯拉罕那个侄罗德，因为羡慕城市繁华的生活，所以呢他就罗而张幕，渐渐呢就搬了入去罪恶之城所多玛。但是所多玛这个骄傲的城市却被外族入侵，那些人呢就打入去攻破他们的城。罗德和他的家人都被掳，当亚伯拉罕知道之后，他就带领三百几个的兵丁壮丁连日去追赶，就将罗德他和他的家人和他们的财物全部抢回来。在回程的时候，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就出来去迎接他。圣经形容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之后，亚伯拉罕又将征战所得到的利益十分之一就献给他。好奇妙啊！这一切就是在摩西设立祭司和吩咐十一奉献之前六百年就发生这件事。当时麦基洗德他结集了君王，结集了祭司在他一身上面。新约的作者很容易就看到这个正是基督耶稣那个的预表，是君王也都是祭司。希伯来书这里我们刚才读的第七章就形容他的名字翻出来是仁义王的意思，在记录上面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很明显是一个传奇性的一个的人物，就代表了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那个的工作是永远长存作祭司。所以第二十五节他说，因此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一点跟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完全相同的一个道理。弟兄姊妹，原来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在复活、在升天之后，他的工作没有停止。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他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做代祷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不记得祈祷，但是做出的事竟然很顺利。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祈祷？有时候我们经历很危险竟然平安度过，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祈祷？圣经是这么说。有很多人很奇怪，世界这么多人这么多事， 耶稣基督怎能够熟过去为我们去祈祷呢？如果一个接一个这样祈祷，不知道多少万年才轮到为我去祈祷，这个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的问题，大概只能够用一台超级电脑去理解。我们都知道，如果一台超级的电脑可以同时处理千千万万亿亿的档案，我们唯有用这个方法去理解。所以神和耶稣基督之间的沟通，我们知道就不知道多少千万个 megabit， 一秒钟就有很多东西他们之间就讲完了。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讲给我们听，就是神他在耶稣基督他回到天上的时间，他不是养尊处优这样就在天上就接受天使的敬拜，不是，他仍然是做一个服侍的角色，就是他在地上的角色，就是做一个服务的角色，在祷告上面去服侍信他的人，这个是我们很值得效法的一件事。或者有人会问，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什么东西呢？是不是祈求入到哪间大学呢？是不是祈求我们的股票赚到钱呢？很难解答这个问题，究竟耶稣和神之间讲什么呢？我们很难猜想。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是有一些的启示，例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当耶稣基督预言到彼得会三次不认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但是我已经为你祈了祷了，叫你不至失了信心。这个是圣经记录耶稣基督为人祈祷一个的内容，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更加详细的讲到耶稣基督为门徒在神面前去祈祷，就是求神保守他们在地上合一，然后赐给他们一个平安喜乐的心，帮助他们脱离那恶者，然后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然后让他们的属灵眼光明亮，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为门徒祈祷的事上面，我们就看到耶稣不是为了物质，甚至不是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去祈祷，而是看到耶稣基督关心的事是我们的信心，保持我们的信心，为我们的信心去祈祷，为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在主里面见到神荣耀那个的心去祈祷。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代祷的工作有没有什么的启发呢？或者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被提醒，就是今日耶稣基督在天上正在这些事上面为我们的信心，为我们一个喜乐的心，正在为我们祈祷，但愿我们都更加去重视这些课题。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祭司，第三方面是唯有他是没有罪过的，第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像这样圣洁无玷污远离罪人，即不是说离开罪人，主要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罪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不喜欢罪人，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合宜的即是说是我们需要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然后才为百姓的罪去献祭，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原来祭司里面有些德性不好的人，是罪人来的，例如旧约里面撒母耳记记载，大祭司以利两个仔本来要接续大祭司做祭司的，但是行事可恶，羞辱他的父亲，亦都羞辱了他们的职分，使到人厌弃了献祭的事，亦都厌弃了信仰的事。我们知道祭司的职分本来是要帮助人亲近神，但是这两个仔却使人远离神，因为人都不想上去圣殿那里见到他们两个，就直接不去了。 就算德性啊，呢啲系德性唔好嘅祭司，就算德性好嘅祭司，圣经喺利未记第四章同埋第十六章，亦都要求佢哋喺为百姓献祭之前，又先要为自己献祭，因为佢哋本身都系一个嘅罪人。但系如果比对耶稣基督，佢本身冇罪嘅，佢先至能够担当其他人嘅罪。佢唔似人间嘅祭司，将自己嘅罪转移到羔羊嘅身上。个祭司咧按手喺个羔羊嘅身上，就代表佢嘅罪咧传咗去个羔羊，所以个羔羊咧就流出佢嘅血。佢而系耶稣基督系将佢嘅罪转移到自己嘅身上。大家睇到嘛？旧约嘅祭司将自己嘅罪冇办法啦，冇得逃避啦，就转移喺只羊身上。但系耶稣基督佢无罪嘅，就将众人嘅罪转移到佢嘅身上。一个唔需要将自己嘅刑罚转嫁到祭物身上，反而将其他人嘅刑罚放喺自己身上嘅，毫无疑问就系一个更美嘅祭司。弟兄姊妹，我哋应该感谢神，因为神喺新约嘅时代再冇赎罪代罪杀只羊嗰个嘅要求，只有耶稣基督。第四方面，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因为唯有他是神的儿子，跟随他的人亦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需要再做奴仆。第二十八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那些靠着守律法要成圣的一些的人，要做好人的人难免失败，靠着守律法而成圣的难免失败。就算成功，即是假设就算成功，他仍然在律法底下跟奴仆没什么分别，他继续是律法的奴仆，律法继续管住佢，但是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佢嘅儿子为女子所生，舍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嘅人赎出来，要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我哋以前读过嘅二章十节亦都讲到，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嘅，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要做天国的奴仆，而是要做神家里的儿女。没几年之前，有一个姊妹就约我去一个初信主的一个的姊妹，初信主的女士的家里面去除偶像。她就告诉我，她说这个初信主的人就家里面本来很多的偶像的，但是当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不再敬拜这些偶像了。但是他一不敬拜这些偶像呢，就很多不如意的事去发生了。就在他的家里，在他自己的身上就发生了。他就将这两件事呢就连起上来。他就说，当然我不拜这些偶像呢，所以这些事就发生了。於是呢，他慢慢又去拜返呢啲偶像啦，熟过拎返出嚟呢，又去敬拜佢啦，装香啊、烧蜡烛啊等等。但係日子一日一日嘅过去，佢冇平安。佢虽然搬返晒啲偶像出嚟呢，佢仍然冇平安。因为佢唔知道恶运几时又再临到佢。佢对呢啲偶像嘅能力嘅害怕呢，亦都成为佢好大嘅心理压力。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得够唔够，装香唔知装十次好啊，定两次就够。而且呢，各样嘅禁忌，即係话今日又唔做得呢啲乜嘢，嗰日又唔做得乜嘢嘢，令到佢好难一一嘅遵守。於是呢，佢就精神衰弱。最后佢就立下决心，佢话好啦，咬紧牙根， 除去偶像，所以呢就通知佢嘅朋友呢、这个姊妹，呢、这个姊妹就通知我去同佢呢去除去呢啲嘅偶像。喺呢件事上面我哋睇到冇错，撒旦有阵时用人嘅迷信去打击我哋嘅信心，但係偶像禁忌可能会带嚟一啲表面嘅好处，即係撒旦分享佢一啲能力俾你，但係敬拜佢嘅人仍然活喺害怕底下，仍然活喺各样嘅禁忌底下，成为奴仆。唯有相信耶稣基督做神嘅儿女，才可以从偶像的束缚里面去释放出来。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旧约的祭司可以带来给人平安，主耶稣基督这个更美的祭司在神的审判台面前更加能够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教洗礼班的时候，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就话到喺最后每个人都面对神嘅审判。喺面对神嘅审判嘅时候，一个唔信耶稣基督嘅人，佢就要自己去面对神。一个信耶稣基督嘅人，佢就发现嚟咗一个律师。呢个律师系向上帝去求情，而上帝系听呢个律师耶稣基督。我哋就得到赦免。唔信嘅人，佢得偿所愿，佢唔要耶稣，所以喺审判嘅台前，佢系冇耶稣。佢得偿所愿，但系却系面对呢个愤怒嘅一个嘅神。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因为有耶稣基督呢个更美嘅祭司，但愿我哋真系存住一个感恩嘅心，我哋存住一个信心去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